感谢主啊！我想我们看到圣诞一天比一天的接近啊，我们也是满心欢喜的来到主的殿堂，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也感谢啊，我们刚才诗班啊，我觉得这诗歌非常的优美啊。最近其实啊，我自己的嗓子不是很好啊，所以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很大声的跟着他们一起唱，但是呢，我就细心的来听啊，非常的感谢主啊，我觉得有真的是有主的荣光，在这些的诗歌当中，也是让我们真正准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盐和水，这是出自于列王记下第二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19节到22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主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金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你与我们在这世上曾经同行，你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就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徒可以有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是赐下这何等大的恩典！求你真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有盐，可以做那世上的盐。就是你看顾保守我们今天，让保守孩子的口。虽然是不配的器皿，你求你自己的圣灵在其中运行，让你的信息得到传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我们当然知道这件事其实是发生在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其实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不管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啊，我想都提到耶利哥。耶利哥呢是犹太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主要的战场啊，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城墙高大，易守难攻。但是感谢主啊，先有妓女拉合帮助以色列人的探子，后有约书亚受神的使者的启示，率领犹太军队绕城7天。城墙自行倒塌啊！我想这些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非常的看到神的大手、大能的手有多么的这何等大的能力啊！也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妓女拉合啊，其实也是她本来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但是感谢主啊，这就是后来啊这个大卫的祖先啊，也是后来当然是我们主耶稣啊在人世上这样的。族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祖先啊，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呢，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啊，耶稣也经常从耶利哥城经过啊，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撒该的故事啊，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点。那这里提到的人物当然是以利沙啊，他是先知以利亚的弟子，在以利亚升天之前啊。奉神之命选召以利沙继续他的工作。当然以利亚的这个升天是，我想我们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很我想在圣经当中啊，可能只有他和以诺啊，这样的话在没有经历世上的死，然后直接被神这个让神升天啊到天上去。那以利沙呢，后来继承啊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工作。 他历经北国以色列四王啊，做先知大约50年之久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记载这个时代，这个其实是以利沙刚刚啊，这个以利亚刚刚升天的这个时候啊之后的啊不久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看，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耶利哥城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啊。这个地势美好，因为讲到耶利哥城，它是扼守约旦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它距离呢耶路撒冷东北差不多24公里啊，是耶路撒冷与约旦河东岸交通的这样一个必经之路，所以它具备了一个成为这样一个商业和是军事中心的这样一个条件。不过呢，可惜这个耶利哥呢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咒诅的城啊。这个其实在约书亚带领犹太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在打下这个耶利哥城以后呢，其实约书亚当时就跟众人起誓，这在约书亚书的第6章26节记载，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很重的这样一个这个咒诅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誓言。但是呢，在以利沙的这个时代呢，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亚哈王时代，这个距离以利亚的时代大约已经有将近600年的时间。好，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亚哈王呢，就要重建耶利哥城啊，他的下属啊西伊勒啊，不顾这个祖先的这样一个警告。啊，我想可能认为过去600多年了，这个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啊，这样的咒诅恐怕是不是可能会失效了，或者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觉得这样的咒诅完全没有道理，这么好的一个地势，这么适合建造一个城的地方啊，为什么不去建造呢？所以这个希伊勒呢就来重建耶利哥城，结果呢确实应验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丧失了他的长子和幼子。所以这个城呢其实被咒诅，虽然地势美好，但是看到我们讲到水恶劣，这个水恶劣其实我想不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因为其实耶利哥城呢从原先一定是它是约旦河谷一个著名的一个绿洲，在约书亚时代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大城既然要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城市呢，那一定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需要有好的水源才可以所以它原来的水质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耶利哥城的人却告诉以利沙说水恶劣，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耶利哥城的重建这个被神审判受了咒诅，所以虽然建起城来，但是水却是恶劣，所以并不适合人的居住。这个土产不熟而落因为我想既然是水源的地方他们当然会用这个来浇灌那个水质恶劣呢，不仅不能滋润田地，反而使土产不熟而落。这个其实在当时神的咒诅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也是与以色列人受巴利崇拜影响的这样一个属灵光景是相呼应的。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敬拜巴利，敬拜这样的一个邪神，是因为他们认为巴利是赏赐丰年的神所以就作为当时的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那当然是他们觉得能够保守让他们丰收的这样一个神那他们更愿意去敬拜。所以呢，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所以这样一个悖逆的民众，崇拜邪神的这样的一个民众，他们希望得到丰收，但是在这个耶利哥城因为水恶劣，他们却没有办法有收成因为土产不熟而落。所以耶利哥的城耶利哥城的人呢，在尝试各种努力失败以后呢，他们就在无助无望之中呢，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 我们刚才讲到耶利哥城啊，这个他们的人也知道这个地方是地势美好，但是这样一个美好之地呢，却被咒诅。所以耶利哥城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中记载我们的世界为神所创造，本是美好的，对不对？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一再的说到神看着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本来在创造之初也是一个美好，他所有的创造之物也是美好的，因为神看着是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美好的世界却因为人的罪被败坏了。亚当夏娃违背了与神的约啊，犯罪以后呢，神就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这个咒诅啊，当然这是一个普世的这样一个咒诅啊，这个是在我们始祖犯罪以后，这地就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受了咒诅。当然耶利哥城的这个咒诅，我想是一个特殊的，在特定的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咒诅。所以他们的水啊，就讲到他们其实是一潭死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看上去正常，但实际上它的本质上却出了问题。土产不输而落啊，这个其实这个在原文中，希伯来文的原文中所记载的这个不输而落呢，其实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妇女会流产啊。所以这个也有古译本啊，这个其实是译本的中呢，其实就翻译成它讲到其居民不能产子啊。所以这个不仅是指到地产的这样的一个不能丰收啊，也讲到人的没有办法传言后代啊。所以其实这是讲到一个死亡，这其实是这个水导致了一个死亡，可能不是急性的一个毒药，但是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毒药。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其实看起来就像这个水一样，好像很不错，但是也像耶利哥城这样的水一样，里面的实质却是败坏。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中啊，我想他有这样一个，我们想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3章27-28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我们看到这经文的时候讲到那耶稣讲的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老我生命的这样一个写照呢？我们也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光装了很多的面具在外面，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却没有真正的这样一个改变。那如何改变这样的生命呢？在我没信主之前啊，那当然可能就像我想我们所有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想我们原来都自己觉得，如果要变成一个好人的话，那就是要修身养性啊。这个在今天的，如果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这样讲啊。那这个基督教就是不是劝人为善嘛？那我自己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在中国的儒家里，其实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他讲到内圣外王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第一条就是要修身啊，所以这个内圣呢，其实就讲到加强自我的修养，修身养德，践行君子品格，成为一个圣人啊，这样的一个一个教导。所以呢，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呢，其实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圣人啊，也有很多人想要成为圣人。这里讲了一个例子呢，这个明代的大学士徐溥啊，他这有一个故事叫做《楚斗律己》。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在学习的时候啊，就准备还没有这个真正成为一个大学士的时候啊，这个大学士是明朝这个相当于是宰相的这样一个官职。那他效仿古人啊，觉得要为了自己要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啊，那他不断的要检视自身的言行，所以他在他的桌子上呢放了两个瓶子。这个一个瓶子呢是装黄豆，这个另外一个瓶子呢是用来装黑豆。他如果是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呢，他就加一颗黄豆放在这个黄豆的瓶子里面。那如果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呢，他就加一颗黑豆放在黑豆的这个瓶子里面。啊，所以这样用来检视自己啊，我想这个是颇有现代这样量化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很有这样的精神。所以这个徐溥呢，以此来提醒啊，激励啊，约束自己呢。所以以后啊，这个当然是在这个历史上呢，就记载他如何成为了这样一代名臣。实际上呢，他这个办法呢，听起来很高深啊，不是，就是听起来好像很有这个怎么说，读书人的这样一个风派了。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其实并不一定比我奶奶原来教育我的方法管用。我奶奶教育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做好事的时候就给糖吃，不做好事的时候就打屁股，对不对？所以其实也差不太多啊，所以好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要运用这样约束自己啊，用这样的好像如果我们做了好事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如果不做好事的时候会受到惩罚，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现在这里想呢，那人人都愿意成为好人，对不对？我们在我们即使在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也都愿意想成为好人。那抑恶扬善，这样有什么不对吗？我想抑恶扬善本身啊，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不过呢，我想就要看到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最终的，我们知道是真正可以抑恶扬善的。那圣经中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因为在当时这个时代，法利赛人特别的讲究要恪守己身，遵守律法。遵守的这个律法不是人世间的律法，他们遵守的是神的律法，对不对？是这个旧约圣经中特别是摩西的律法啊，当然他们还会加上很多古人的遗传，就是把神的律法还要再定得更加的详细繁琐啊，这样的他们就是每一天来做的时候不停的在计算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按照律法所践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不仅是自己啊，他们也会严格要求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所来判断这样是好是坏的时候，其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标准啊。虽然法利赛人读了这很多的圣经啊，但是他还是用着自己的理解，用着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是好是坏，而不是按照神的标准。我们知道神的标准其实远远超出儒家的圣贤们和犹太的法利赛人们。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在我自己没有信主之前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觉得这圣经太绝对了，对不对？怎么能够讲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呢？我们肯定想到自己虽然算不上一个完美的人啊，我自己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虽然算不上一个完人，毛主席讲嘛，没有人这个没有人是完人，对不对？这个什么样的人还要七三分，对不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至少心里还是想要做好事的。那或者还有别的人可能比我做的还要更好，那看到他们难道也不是义人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心里一定非常的不服气，我们觉得神的标准，神的判断好像特别的绝对。他居然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不过后来我自己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呢，就看到神的标准确实是很高啊，因为这个第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啊，这就是他的罪了。哦，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说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对不对？这个神定的标准，连我们知道行善不去行的时候啊，这都是一个罪，更不要说我们 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心里的这样一些苦毒，是像这样的一些的嫉妒，这样的争竞，也都是我们的罪。我想罗马书第三章23节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至善至美至公义至圣洁的这样一位神。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这个土产不熟而落一样，也是像罗马书6章23节告诉我们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就像这些土产一样，生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神的那样的一个完全，它就会不熟而落。所以这样一个生命的问题，其实唯有靠着生命在神里面的改变才能去得到解决。但是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就是罗马书里7章18节告诉我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就读到这个经文，我就说，哎呀，这个保罗还是挺理解我们的，对不对？我们立志行善啊，其实我们经常立志行善，每一天都在立志行善。你看夫妻吵架以后如果和好的时候，就是说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做这个事情啊，过不了两天恐怕又开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立志，或者我们来自己的修行，然后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实在知道我们肉体是何等的有罪，何等的软弱，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的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的经文。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我们刚才讲到这件神迹其实是发生在以利亚刚刚升天之后，以利沙接过先知的重担啊，才不长的时间啊。因为这个以利亚刚升天，然后在这之前呢，其实也没有记载什么以利沙行神迹的这样一个记载。以利沙而且其貌不扬啊，我们后面的经文也看到他是一个秃头啊，所以呢，其实别人看到他呢，我觉得对他的信任感呢，我觉得一定不是很，因为以利亚是何等大的一个先知，对不对？这个那个时候他又开篇了很多的这个先知学校啊，所以这些人都知道以利亚是了不起的这样一个大先知。但以利沙这些人看到他显然不信任他，甚至在以利沙告诉他们以利亚已经升天以后呢，这些耶利哥的这些先知门徒们呢还不太相信他，对吧？还派了50个人外面找了3天回来才说，哦，可能确认那这个以利亚确实升天了。所以这个耶利哥人呢，其实感觉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以利沙其实很难说有很大的信心。这里我们也看到以利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其实他很清楚以利亚升天了，他也告诉这些耶利哥的这些先知门徒们这个以利亚升天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显然不太相信他，不管是出于好意或者是怀疑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些人还要去寻找，用了3天的时间。但是以利沙没有去跟他们这样争辩，他是耐心的等待这些先知们啊真正的来接受他是以利亚的这样一个接班人。所以耶利哥人虽然对他没有抱什么信心啊，但我想感谢主，以利沙呢他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讲到跟这些人，他说既然要我来治水，他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新瓶啊当然是一个新的器皿，是没有受过不洁之物污染的这样一个瓶子，其实是代表这样一个圣洁，代表洁净啊。我想这个以利沙其实我想他这些也是神啊这个所赐给他这样一个启示。那讲到装盐给我，今天呢我们当然觉得盐是平平无奇啊，因为今天到这个随便一个 grocery store 去买不到1块钱可以买到盐啊，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在古代呢，其实盐是很贵重的，而且曾经可能是决定国家富强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这个我们管家的这个老祖宗这个管仲啊， 他就是在当年春秋的时候，其实跟这个以利沙的时代差不了太远啊。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把盐啊这个行业变成了国有，本来原来是私营的，后来变成国有，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国家呢，在他的原来的税收之外呢，又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财政来源，也帮助当时的这个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而讲的这个盐呢，我想今天大家知道这个发工资的这个英文单词是什么？salary， 对吧？ salary 呢其实源于这个拉丁文的 salarium， 啊 ，salarium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 salt money， 就是买盐的钱，啊，这为什么？这个在古罗马时代呢，其实都还是盐都还是一种比较贵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物资啊，所以政府发给士兵的这些军饷呢，名义上就是给他们来买盐的钱，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变成了 salary， 就变成了工资的这样一个代称。那盐有很多的功能啊，我们当然知道盐有很多的功能。那首先一点调味啊，这个饭里如果没有盐，那当然不太好吃。它可以腌食物啊，就在这个古代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尤其没有冰箱的这样一个年代啊，这个用来腌食物可以保存，可以杀菌，可以融冰。那以利沙讲到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显然是要来治理这个伊利哥水啊，因为那些人既然来找他来，就是要让他来治水。所以虽然他的要求很奇怪，但是他这个方法呢，别人也去拿来给他了。那有人呢，其实在解释这个耶利哥，在解经的当中呢，其实有人来解释耶利哥水质的问题啊。有的人说可能是水里有细菌或者是寄生虫，所以导致这些土产不熟而落，或者甚至人妇女会流产。还有人解释呢，就是更这个 scientific 一点啊， scientific 一点怎么说呢，就是更科学化啊。他讲到这个耶利哥城当年坍塌的时候，可能就导致了底下的这个地层呢就开始移位，那可能有一些什么放射源会暴露出来啊，所以这些泉水受了放射性污染。我说这都是现代科学家的这个解释啊，在当年没有人知道啊。这个盐我们当然知道有洁净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好像这个用盐是不是能够把水质可以变好呢？但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耶利哥水质的问题呢，其实这些解释无非是牵强附会而已。我们试图要用我们人的这样一个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水忽然会变成恶劣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原因其实我们人去这样来用我们人的，就是不会，无非是想把神排除在外啊，其实我想这很明确的这一点，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咒诅。而且你也想到，不管是什么原因，哪里有这么神奇的盐啊，你只用一瓶啊，就是一次倒进去就能把这个水源的本质的问题全部都解决呢，对吧？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治水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手，神的奇迹，神的恩典。那我们回到刚才讲到这个新瓶，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装盐，这个以利沙要他们要装盐一定要用新瓶？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当然讲到这是一个好像是表示一个洁净的这样一个意思啊。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讲到这个神的启示，其实在这里只是短短的这样这两个字或者这一句话而已啊，用新瓶。我想其实找新瓶可能比找旧瓶还稍微难一些，因为这旧瓶子大家家里随便都有，随便拿一瓶子再装了盐往里一倒不就行了嘛，对不对？如果这个盐是这个神让这个以利沙来用来治水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个拿什么瓶子装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想到这个瓶子虽然不值钱，但是这个分别为圣的心啊不能没有。其实我们如果想到的话，跟我们平常的事工其实都很有关系。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用洁净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服侍，在教会里的服侍，在神里面的服侍？我们很多的事工是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办法在哪里了，就马上去做就好了，但是却忘记了神要先预备洁净，让我们守洁心清的来到他的面前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急于去做事情，但是那样其实却失去了神的喜悦。 那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但我们是心瓶吗？其实如果严格的来说，我们都不是心瓶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这个有罪的生命在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旧瓶子，只不过被神翻新了。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本来是按照我们这样一个旧我的生命，这样一个有罪的生命，我们都不过是一个旧瓶子。但是感谢主，他把我们翻新了，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可以称为这个新瓶。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是不是一举一动也有那新生的样式呢？还是我们依然那个旧我的生命，那个旧瓶子会时不时的拿出来？感谢主，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最好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借着他的死和他一同的埋葬，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新生的样式，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有旧事都可以让它过去，可以变成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瓶，就代表神在我们生命里的这样一个洁净。那我们讲到盐，为什么要用盐呢？其实并不简简单单这个用盐是洁净的啊，就是说就这样一个杀菌的这样一个功能。其实盐在以色列人当中其实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它是一个立约的这样一个表现。民数记第18章第19节告诉我们，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所以这个盐在以色列人当中是用它来立约的，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这样一个盐约。在献祭当中，这个盐也是必不可少的。利未记第二章第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这个盐其实在这个比利沙来要这个放这个瓶子里放一个盐，不是随随便便就是挑一个家常的好像做饭用的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盐很重要的一点是立约，是献祭。所以以利沙他把新瓶装盐倒在这个水中呢，其实是预表了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百姓重新与神立约，恢复到恩典之约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的这样一个预表，帮助这些耶利哥城的这些百姓们，让他们重新认识到与神立约，向神献祭，重新回到这样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当然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我们也知道盐被提到过很多次，特别是主耶稣基督啊，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他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他讲到这个世上的盐，盐要有味，就什么味？是咸味，对不对？这个盐，你知道要有咸味的时候，其实是要不停的被提炼的，去除这些杂质，因为越纯的盐越咸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盐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被提炼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这样一个去除杂质，这样一个重新，就要保持这个味道，就要不停的去除这些的杂质。这个就好像 这个一个比喻，我讲这个练盐的过程，或者是提炼这个盐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其实也很像我们圣经里经常讲到的，像神如何试炼我们，像试炼金子一样。撒加利亚书第十三节第十三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其实是要炼净我们啊，就是不管是从盐的比喻，还是从这个试炼金子的这些比喻，其实知道不断的试炼我们，让我们从这个杂质把我们生命中这样的这样的去除，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变成神的子民。那这个炼金子所用的火，当然就像是我们人生中所要经历的这个苦难一样。我们想到，其实我们的救主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就像他之所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世上的盐的这样一比喻，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会被他这样的重新的改变，这样一个翻转，可以去除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让我们真正成为圣洁，才能保持这个味道。因为我们若不是在神的里面这样就有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有杂质的盐掺在里面，就慢慢就会失了味。所以神的救赎是一种完全彻底的救赎，不是只是今天好像像我们所讲的你这个只要好像要失丧的人，只要他决志信主他就可以了，他的生命里不用有这样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生命。其实神的救赎是让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认识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更主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他得到完全的这样一个翻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圣洁的这样一个神的子民。耶稣这里讲到，若是失了味，不过丢在外面。你知道在以色列，失味的盐是被当作肥料撒在土里，所以是被人践踏的。所以耶稣其实在这里也是就是劝诫我们，不要做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既不传扬福音，也没有生命的见证，这种名义上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神所讲的这样世上的盐，反而可能会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可能会被神所弃绝。我们信徒在世上做盐是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我这里总结三条啊，这个当然我想我想我们最主要在世上做盐的这样第一点，我想我们要积极的传扬福音，领人悔改归主。第二点，要坚守圣经真理，生命影响生命。第三点是活出基督之爱，使人彼此和睦。我想前两点我们我也很感谢主，我们过去这几年的主题里面讲到领人归主，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也讲到我们要坚守圣经真理，对吧？高举圣经啊，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知道。那我想我们这第三点讲到活出基督之爱，使人彼此和睦，其实这也是神让我们在世上做盐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五十节，其实也记载了耶稣讲到你们要做世上盐的这样一个话啊，但是他后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讲了什么？他讲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其实主耶稣在讲要我们做世上盐的时候，也讲到我们之间如何彼此的和睦，如何我们与人和睦。但更重要的是要使人和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因为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相处，其实最容易发生误会的就是言语。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我们，我们言语中带着和气，用盐调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造就这些还不信主的这些的朋友们。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做在世上做盐的使命啊，这三点，积极的传扬福音，令人悔改归主，坚守圣经真理，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之爱，使人彼此和睦。所以我们常常实际上要想到，我们是否真正在这世上像神所教导我们的真正来做盐呢？是不是真正的令人来归主？是不是真正的坚守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真正的使人彼此的和睦？这都是神他所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神的里面来做光做盐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他初到水源，那当然知道以利沙啊，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你看到这个动作，他讲到将盐倒在水中啊，当然这个听起来没有什么淡淡无奇啊，但是我要提醒你思考一句话：这个盐要起作用，它必须要融化在那个水中，对不对？对吧？你光拿了一瓶盐，一瓶盐来，但你不倒在这个水里面，可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感谢我们的诗班有宣召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样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神是非常与其他所有的这个世上其他所谓的这些假神都不一样的，这个神是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与我们同行，在这个世上他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试探和诱惑，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其实就好像这里讲到的这一比喻，盐要倒在水中，融化在这个水里，提醒我们所有的信徒也要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个精神。什么意思？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首先要生活在他们中间，我们要去认识他们，我们要去了解他们，也让他们来了解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做的何等的一个改变，这样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发挥那个盐的功用啊。这个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其实他说的很明确啊，这保罗就讲到第20到21节，他讲到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这个保罗其实讲的，你如果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好像他这个做事的这个弹性很大，好像不受任何律法的约束，但其实他后面他就讲到他不是没有律法，其实律法就是这个基督的这个律法其实是在他的心里面的，不是说我们去看风使舵，或者是同流活污，甚至是被世俗的同化，而是我们愿意因着神的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尽量的去体恤对方的立场，但是让对方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转变，对不对？所以保罗这样一个他传福音的，你就可以看到他何等样的这样一个，他跟各样的人啊，不管是犹太人这个律法之下的，或者是没有律法的这样的人，他都要去在他们当中来做这样一个福音的工作。所以他就像这样一个盐倒在水中一样啊，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教会，其实你在看美国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这样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沦陷啊，这样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退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教会成为了一个不倒盐的瓶子，瓶子里面可能装满了盐，但是从来没有倒出来。我们所有的这个信徒们好像在教会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在这个围墙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但我们却不真正的到这个社会上去发挥这样的影响，见证基督的大能。看到以利沙拿到盐，他把盐倒在水中，其实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也成为那个器皿，可以把盐倒出来在这世界上。 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这是以利沙说的。以利沙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因为他清楚的知道治好这水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这个盐，而是出于神，对不对？所以以利沙没有把这个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神所启示他治好这水。诗篇33篇第八第九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很有意思，这里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就好像这个我们的这位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这些创造之物、被造之物就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的神这样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力量，他治好这水，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如果不是神的作为啊，不要说一瓶盐，你倒一卡车的盐进去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更不可能永远的有效啊，对。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讲到神的作为，让他这个永远的把这个水治好了。这个水好了，直到今日，不仅是在当时这个圣经这本书所写的时候那当日，直到今天啊，也还有这个耶利哥城这样的一个泉水。神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他的医治是一个永远的医治，不是一个暂时的医治。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所以神的救赎跟人的救赎不一样。我们今天的医生医术很好，可以救人一时，但是你没有办法让这个人真正有永远的生命。以利沙在这里传递神的信息，盐倒入水中，本来是一潭死水，但是这个死水在今天变成了活水，而且从此必不再使人死。就像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奇妙的救恩，我们本来都是必死的生命，我们都是被咒诅的这样一个有罪的生命，但是因着神的救赎，在以利沙的这个时候好像只是治这个用这个金瓶装盐然后倒在水中可以治理当时的水，但是其实这预表了神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预表的这样一个永远的救赎，从此必不再使人死。那使人死的水变成了活水，不结果子的生命变为丰盛。我想这是神所预示给我们的，只是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其实它里面蕴含的这些的含义非常的多。我们是不是愿意准备好我们自己，成为神真正合用的器皿，而且是那个新造的人，可以作为那世上的，成为那世上的盐，能够这个倒在这个水中。那把神的福音可以传到地极，因为神治好了这水，同样的他也会治好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永远的，不再使人死啊！这就是我想神所今天告诉我们的。我稍微做一些总结，那耶利哥城的水因着人罪的缘故被咒诅，以利沙倒盐入水，靠着神的大能，他就把这个死水变成了活水。这就预表着我们本来死的生命，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变为那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有盐呢？ 我们是否会坚守那与神永远的这样一个言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彼此的勉励，特别是在我们马上圣诞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要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同样的，我们要做世上的盐，也要倒在水中。我们要去传扬福音，靠着神的恩典、真理和慈爱，领人归主，也使人和睦。好，我们的背诵经文呢，就是我们这个马太福音的5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感谢主，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是世上的盐的这样一个心智。求主炼净我们，让我们不会失位，而是靠着主的恩典，可以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工。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那真光，你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这原本黑暗的生命可以重新被你照亮。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主，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是那新的瓶子，被你所洁净，被你所完全的改变。我们是那世上的盐，我们要被倒入那水中，做你那救赎的工作。主啊，这一切出于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有罪的，只是却可以成为你救赎大功的一部分。求你真是勉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当中，在你的圣灵当中，真是学习你的心意，让我们在传扬福音、坚守真道、使人和睦的这样的路途当中，我们学习与你同行。因为这一切出于你所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感谢你，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